也借着圣经里面所带来的盼望，让我们生活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能经过许许多多的波折高低，但是在主里面你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荣耀的盼望，好让我们真是虽然在艰辛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终于最后一堂，铁定最后一堂。好，那这里呢我觉得好像我第一堂就给你们讲了，这个耶利米书是你不能逐章逐节看的，因为它没有这个规则在里面啊。那所以这一段最后这一段呢是耶利米写的，对于神对于以色列民的一个将来的一个愿景啊，而且是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啊，所以但是它的章节呢排在中间啊，在三十章到三章里面。好，那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很多的新约里面引用啊，因为它所带出来的就是新约的信息啊，这也让我们看见神在三番五次啊，我再稍微提醒一下，我大概经过那段经文的时候没有给你们提哈，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他常常用一个 phrase， 用一个片语啊，我每早上起来怎么样啊，那个片语实际上就是我三番五次跟你讲了啊，你假如你下次去看到那段片语的话你就知道啊，他这个意思是我已经重复的跟你讲了哈。虽然在重复的跟以色列百姓讲要叫他们悔改啊，他们一直不悔改，最后神的审判真正临到了。所以在这30章、33章里面，这个神最后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但已经就在门口，啊，就在门口，啊，就在这个节骨眼里面，神就把这个将来的盼望的信息，啊，透过耶利米向这个以色列民来传讲，啊，其实类似的这种将来盼望的这个信息呢，比他早快100年的这个以赛亚也有类似的信息。所以你去看先知书，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它一定是 timely， 一定是针对了这个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啊，然后透过先知把这个 timely 就是核实的这个信息传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北国快亡的时候，统统来呼吁北国要悔改啊，到了后面这个犹大快亡国的时候，他一直呼吁犹大要悔改，结果两个都不听话的时候呢，悔改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审判已经到门口了啊，所以他就把将来有的盼望啊这个信息带出来啊。所以你去看先知书，你有这个概念在你里面的话，你读这些先知书比较容易收到啊，你把它时间跟这个信息可以配合在一起。好，那这一段呢是很多人会引用的经文啊，的确把这个盼望带给这个以色列人，说在31章里，他说：“以色列民呐，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啊，要知道，这时候这个巴比伦已经这个兵临城下，啊，神把这个信息给他，请问这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信息？高兴的信息啊！你要击鼓为美，欢乐的人同跳舞而出啊！这是换句话说，虽然你这个面临的马上就是灭亡，但是呢，神最后要拯救你，我要重新再建立你啊，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学校的考试每次都拿 D 啊，就说你不要担心，你下次考试会拿 A， 给孩子一个鼓励啊。同样的，在这个31章33节啊，这就是有人说这就是新约就已经埋伏在这个旧约里面啊。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里是针对的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把律法透过十诫颁给以色列人啊。那这里呢，他说我现在要改了啊，律法还是有啊，但是呢写在哪里？写在人的心里面。那怎么写在心里面呢？到新约的时候就带出来了啊，带出来了。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把新约的信息已经带出来了。 然后这我一直想要强调这一句，他我要做你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一句我一直要强调。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我在这个堂上已经重复了几次，我想我还要最后一次机会还要再重复一下啊。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信仰把它形式化，把它教条化，其实我们的信仰根本不是这些啊。从以色列人这个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讲这句话，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讲规条吗？是讲十诫吗？是讲你要怎么献祭吗？都不是。是什么？
关系。
关系啊，这个关系跟国内讲的关系不一样哈。这个其实神最要的就是我们跟他，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百姓。那我一直强调，我们基督徒啊，假如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观念搞清楚的话，我们就常常会被一些仪式、被一些规条啊、被一些律法被捆得死死的。其实神最要的是怎么样？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他是我们的神，表示我们要怎么样？要亲近他，听他的话，对不对？那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呢，我们会有什么好处啊？保护我们啦、啊，供应我们啦、啊，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之后，你的我一直在讲，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实际上是天下最自由、最应该这个 worry free， 最应该不忧虑的一批人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再重复强调这个哈。假如你抓住这个要诀，你的生活里面，我不骗你，你真的会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放心，因为我知道谁是我的父，对不对？我们常常就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说，哇，这个问题这么大，我们没有人可以帮我解决，对不对？但现在你要想到，我是神的子民，他有办法，我们想出来办法，他有办法，对不对？我们所处的困境不知道怎么出来，他有办法啊。等等，后面有些经文也是讲的类似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原点，就是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他是我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个在这个别的经文里面也讲到啊，因为在新约里面提到，他说其实。这个、所有的献祭律法这些东西都是在这句话之后，因为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这是最先讲的话。那时候没有立位记，根本不知道怎么献祭，也没有这个十诫，也不知道是什么条文。这是神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一直到新约还在讲这话。明白哈，所以其实神给了我们一个最能够释放我们、最能够让我们有把握的一个应许啊。那很遗憾的，就是说在基督教各式各样的东西里面，就被 wash down， 就被稀释了，而被一些仪式、被一些条文、被一些另外再加进来的东西，就把它稀释掉了啊。假如能够抓住这个原则的话，真的是我们这个。新约也讲，谁在哪里，我们就有自由了。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就在这里。你搞清楚这个关系。好，那这一段呢是很特别的啊，是一小段，是成为一个 package 啊，就是讲到将来的盼望啊，讲到将来的盼望。那在这里的这二三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里面呢。他常常提到雅各了、以色列了，甚至以法莲，啊，那一些解经的人就说啊，这个可能是北国还没有亡的时候，这个信息本来要给预备给这个北国的人的，啊，结果呢，这个北国已经来不及传信息，已经亡了啊，所以后来这个犹大也快完蛋了，所以这个先知就把这个信息浪在一起啊，哇 ，maybe true 哈，啊，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领会觉得，其实他用这个以色列雅各和这个以法莲，他实际上在神的心目中间，他没有分南国北国的， 就是他的百姓，他没有分这个的啊。所以他的信息，他里面他可以就交互的用不同的名词啊，但实际上他的信息为的是整个以色列百姓啊，整个以色列百姓。那这段信息什么时候给的？是在西底家的时代。那在32章里面讲到是西底家10年的时候所写的，所以这个时候犹大快要完蛋了但是还没有亡那这时候给出来的信息。那今天呢，主要有这三件事情，我们看讲多少算多少啊。我一直本来想把这个真实的地方放到最后原因呢，回归与新事，还有新约与新心呢，这都是神给将来以色列人一个允许和给他们的盼望啊。那为什么想把它放到最后？其实按照排列的话也是最后啊。这个真实希望是在32章啊，也应该排在最后啊。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常常讲信心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有时候基督徒讲信心，有时候有点悬啊，或者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然后别人在痛苦中间你就跟人家讲信心自己在痛苦的时候就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我这今天借着就稍微把它 clarify 一下其实圣经上讲的信心呢是两件事情一个呢，基督就说圣经里讲的信心不是盲目的迷信我们都有人讲到，就是说这个有人怕危险，就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土里，我看不见就 everything is fine 基督在圣经里讲的信心不是这个的圣经里面讲的信心是我要了解我面临的困境，并不是说盲目不看的那讲的不好听的有点迷信所以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说我不了解我们的状况，知道我们的状况，然而是因为知道神的应许更可靠，所以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信心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不是盲目的就说我这困难我不看，所以我很有信心。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你要去看，你要面对我们的这个难处，但是有个比困难怎么样更了不得神，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有信心明白所以基督徒的信心不是不要管他什么东西，我有信心就可以了，这个有时候有点 misleading 好，那为什么这件故事特别重要呢？耶利米就是国家快要亡的时候，他居然做一件事情，正是他相信神话，正是他相信神话所以这个圣经把这个放在这个最后这段里面是有他意思的就是让我们看见耶利米对神的讲那么多希望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这讲的将来有什么什么一大堆，其实你一点都不信，因为你每天生活的动作跟你讲的那些将来神要完成的事情完全不配合的就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讲的很好听的一件事情。那耶利米他说不单单他讲这些话，他真的实际上去做好。所以我想了再三之后，还是维持原来的次序其实我们的盼望跟信心是分不开的，我们之所以有信是因为知道神是可信的所以他给我们讲的盼望不是一剂这个安慰的这个良药他是要修饰他。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个我想每个人都会背希伯来书11章1节他把它翻成普通话的我觉得更容易了解一点，什么所望之事的实际，未见之事的确据听起来都蛮好听。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读这个也会背，但是从来不大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用白话文讲的就是怎么样呢？神给你的盼望就好像已经实现了换句话说，神给你盼望的事情对你来讲已经在那里了这是信心，这是信心。好，那我们就用这个耶利米在最后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好，这是在32章1节到15节里面。因为他在传讲的信息，就我们刚一开始的那两节经文就是说呢，这个 在以色列被掳之后，神的的确确会重新来建造以色列，会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应许之地的。啊，好了，那就是我刚刚讲的信心，是不是把眼睛蒙起来看不见就觉得很安全的哈？这时候呢，其实耶利米他在什么情况？第一个，这个大军已经是就在城，已经是在城下了。转眼之间就是要这个耶路撒冷城就要被毁灭了，而且耶利米这老兄他在哪里啊？被关在监狱里面，啊，被关在这个大牢里面，啊，所以在这他是面对这个情况，面对这个情况。好了，这时候呢来了一个什么人呢？他的侄儿，侄儿跟他讲呢，耶利米是哪里人呢？亚拿突人啊，是在贝亚明的范围里面啊，他就来了，跟他的叔讲了，他说呢，我们有一块地呢，在亚拿突啊，你应该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狗呀啊，这个就是说你应该尽的这个责任呢，去买这个地啊，这什么意思呢？我长话短说哈，因为在这个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呢，他们有个规矩。啊，因为你家里有的财产，如果因为中间 mismanagement 或者投资失败等等哈，这就卖给别人了啊。那其实你最亲的家属呢，要把它赎回来的。这里包括财产啊，包括寡妇啊，所以你们去念这个路德记就知道啊，就是同样一个字，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啊。原因是什么？就是希望神给每一个家族的这个产业呢，不会流出去，啊，会一直保持在犹太人的里面。实际上是一个给犹太人看见神的信实的一个做法啊。这个好了，就要叫他来买。好，我故意要讲前面这个当时的情况，这个 God forbid 哈，假如有人告诉你千真万确。啊，在今年之内的北加州会有一个9级以上的大地震，啊，然后有人来跟你说，哎，我这边有一个财产啊，就在海边，啊，很好啊，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买？啊，所以我觉得这段加在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说耶利米真的把什么话当什么话。一般人常情，你去问这个华尔街人，觉得说这什么时候是买地，傻瓜，啊，一定不会的，啊，但是呢，好，耶利米，他因为前面那阵哈，因为他知道呢，是出自于耶和华的，在32:8里面。他知道这个话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他这个侄儿要来骗他的啊，的确出于耶和华的啊。那这里呢，稍微提一下，就是说这里是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少记载到当时这个交易怎么这个契约怎么定的啊，那我就跳过去不讲啊。就是好，那在这个时候啊，我刚刚提到在这个背景底下，耶利米来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他真正把他所传的信息当作真的来处理，因为呢，在32:15里讲，他将来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因为他传的信息不是只是安慰别人，安慰而已，因为他的确确相信神的话不会改变，啊，神的话不会改变，那。我就不知道以后这个耶利米有没有赚到钱，我不知道啊，大概没，因为他跑去埃及去了啊。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耶利米他是个先知，他神托付他讲的话，他知道一定要成就的，啊，以至于呢，在这个结果眼里面，他因着相信神的话，他愿意做这件事，啊，愿意做这件事。问题呢？这个我们会怎么样？来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啊，假如神，你很清楚是知道神给你的带领，啊，这就看我们对神的话，或者神给我们的启示，有多大的信心。 多大的信心。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宣教师 Elliot 他很清楚神把他差遣到中美洲的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才30多岁就被印第安人杀了，但是他的太太继续娶，以至于最后那个印第安的部落完全转向神。所以他有次在一个 mission conference 里，他太太是个 speaker， 他太太就说其实从人的角度没什么大了不得事，因为那一族即使全部拯救也只不过几千人而已，但是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话是信实的，神告诉他们你要去拯救这个部落那神的的确确完成了，虽然他的先生为这个事情献上他的生命，但是他们相信神给他们的引领是对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有时候神给你带点东西事情，好，前面应该走的路觉得好像困难重重，但是假如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带领的话，不管困难重重与否，你会一直往前走。那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话真的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区别，就在这里。那耶利米他真的照这个事来做。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注脚，就是说耶利米他的传的信息跟他的日常生活里的行为是匹配的，是一致的，他相信他所 preach 的他所传讲的信息，他也活在这个信息的当中，这是非常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好了，下面这个30、31章就在讲到神在以色列民当中，虽然他们不听话，神要借着加勒底人把他们掳去，还要在国外要待很久的时间，但是呢神最后是要把要来拯救他们的。这是在23章里面就讲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位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听起来有点像在新约那实际上在耶利米的时代，他就给他们将来应许有一位真正的救主能够带领他们的。好，那在这一大段里面呢，讲了蛮多的那我不可能全部讲但是挑几个比较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啊。首先呢，耶利米神一直透过耶利米，把一个要重新把以色列人带回来的这个信息一直在重复，其实从人的角度讲，其实也是蛮合理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老百姓面对的实际上是灭亡、流离失所、被掳，那常常需要一直来 remind， 神没有忘记你，神最后要来拯救你。那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在他的情况之下，觉得怎么这么累赘的，怎么一直在讲实际上你要知道，假如你在那个情况之下，你真的需要经常被听到、被鼓励的。我就看到这里，有时候就常常讲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有时候，特别有时候我是替男孩子打个抱不平这个男孩子小时候常常昏昏的嘛，对不对？常常被女生欺负的但是其实虽然男孩子很昏昏的，但实际上他也需要鼓励的，对不对？他可能常常念的不是很好，这个跟他讲的东西他也记不得，等等等等但是假如我们真的常常用鼓励的话来提醒他们那其实这时候是孩子很需要的同样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在我们软弱，在我们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真的需要神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因为神就像我刚刚讲到这个耶利米对于神的话应许是一样的因为神既然说他要眷顾我们，他一定眷顾到所以这个耶利米就神一直给他这样的信息。好，然后呢他也 给他们看见，其实以当时犹太人的光景，实际上，凭良心讲，从人的角度讲是什么，没希望的。他就用个例子，他说那日啊，这个那日不是审判的日子，他是说在这个犹太人在面临这个最后灭亡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他用个例子是什么？男人用手卡腰，是不是卡子是吧？这件事。掐人的掐腰，好像经历生产的阵痛啊，圣经上很喜欢用这个来描述啊。听说这个女人生产是天下痛里面排第一位的啊。啊，他说他就用这描述，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很惨的，现在面临痛苦啊，就好像父母要生产一样，在整个以色列中间完全没有平安啊，完全没有平安。所以呢，他的第七节，我比较喜欢这个翻译啊。第七节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旧约都一样的，原文里面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分段的，啊，所以这句话呢可以翻成平述句，也可以翻成问话，啊，第七节，他说呢，你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他雅各还有被救出来的机会吗？啊，我觉得他的问话可能更生动一点啊，原因他要讲的。背后要讲的话是什么呢？哎，以你们这样的情形来看的话，没有可能的了，啊，根本没有可能的了。就照你们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这样背叛神啊，这个怎么有可能被救？那这里呢，其实他就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给我们的 set up 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一个完全没有希望、完全没有救的里面，神可以。神可以啊，他带出来的信息啊，就是这个啊。他说呢，居然到了八节九节，他说呢，神到时候他会要把这个巴比伦的额要折断啊，百姓要重新被救啊，然后呢，最后还会为他们立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来代理他们。所以给我们有很大的 contrast， 就是呢，照人的来讲的话，没有救的，但是神竟然。要来拯救他。那我常常读的这些旧约的这个经文哈，我好像一直在你们中间重复，就是把自己放在里面。其实我们人有时候面对一些情况，好像根本四面都是碰壁的，就是好像看不出一条出路来。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啊，神的四围把你围起来了啊，这个门窗都关起来了，他最后会干一件什么事情？给你开个天窗，啊，给你开个天窗。那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情况。那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你还记得保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他说神给我们的这些困难呢，一定会给我们留一条出路的，啊，一定会给我们留一条出路的。神一定有办法帮你们解决的。你要知道啊，当时。巴比伦是非常强的，居然神说我要把他的额折断，从当时的角度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根本不可能的事。好，所以呢，他在这里把神要给他们拯救的这个盼望一直给他们，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圣经里面，特别在这个耶利米书，这有点长啊，你去慢慢耐点心去读的话是蛮有意思的啊。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样呢？神的确可以拯救，但是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要回转。所以呢，神的拯救跟我们回转是分不开的，啊，是分不开的。啊，所以神真的很想要救我们，但是假如我们一直沿着景象的话呢，神也没办法做。但是这里说，为什么会有希望？倒不是神这个罔顾王法，这个就随便就稀里糊涂就拯救他们的，乃是因为知道以色列所犯的罪是要被对付的。然后呢，只要他们回转，神就会把平安、把重新建造带给他们。好。而且呢，这个那些神用来做工具来 来整治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些国家呢，也会被神来对付的，也会被神来对付的所以只是以色列会受罚，但是不会完完全全的断绝。那这里呢又重复了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的境况实际上是无药可救的但是神呢他定义要来医治你所以他在这个十二节到十七节里面是讲到，他用两句话一个他们境况呢长不出新皮的伤口这个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换句话说，你们所现在所遭受的困难怎么样，能不能被恢复不会的这个我觉得没，我不知道男孩子比较皮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膝盖这个伤口从来没有完完全全恢复过的，因为刚刚要接好怎么又摔了，又破了所以我看这个我很能够体会什么叫做长不出新皮的伤口就换句话说好像没办法被医治的就是你伤口一直不能愈合的一直不能愈合的他另外还有呢，你所有你所亲爱的没有人来救你这个他是隐约的是说你以前以为可以找拉帮结派找埃及找这个亚述可以帮你的那些人你在真的紧要关头是什么样都不见了所以也是让他们看见你目前的情况实在好像没有办法被医治的没有办法被医治的但是呢到了十七节他说呢人绝对没有办法医治的但是神可以神可以医治你因为呢神顾念他的百姓神顾念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些信息里面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他面对的一些难处是他们没有办法排除的但是神一直给他们希望就说你觉得不能的我可以那神的确有这个力量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话的认识和对神的信心了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处在一个环境里面觉得 totally hopeless 两手一撑完了你看着办吧有没有但这些经文我觉得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鼓励就说神眷顾我们神眷顾那我每次读圣经呢我觉得做父母以后这蛮有帮助的当然在新闻上你就看到一些很怪异的父母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个妈妈到这个店里就把那两岁的女儿留在店里自己跑掉了在南加州那是比较怪异的一般的父母有没有看到小孩子不乖罚他的时候他说算了不管你了有没有一般没有的对不对总是偷偷再去怎么样就帮他一把对不对不能吃饭了然后或者爸爸或者妈妈可能你饿了吧然后就把东西拿去给孩子吃的那这里就是有的眷顾神眷顾好这次是讲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原因好像这里在那个圣经里面在这一段十二节到十七里面好像耶和华神对以色列讲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神一样的那原因呢在哪里一个人真正的从根的悔改是当他处在一个山穷水尽完全没有办法自救的情况底下他才会全然的放弃自己的努力去靠神这个功课呢听起来有点残酷这也是我们读的这个耶利米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就是为什么神要兴起巴比伦来 管教以色列人，而且让以色列人非常的痛苦。假如你去读下面一本书，就是耶利米的哀歌，那你就知道他们真的非常的痛苦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真正的处到绝望，靠自己以前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这时候才掉头过来发现神。那我记得我上一堂课讲过，也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以色列人才彻底的离开拜偶像。不然的话，你翻来翻去，这个下一季的这个主日学讲到四世纪里面，你看的都有点烦了。这以色列人，这怎么好像永远学不会的？在这个时候，这段记载里面，神真正要让以色列人遇见了绝境以后，他才真正彻彻底底的改变。这也是在第一章里面，神透过耶利米给他们的信息，就是要拆毁。然后才建造，才会再建造。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一些坏的习惯，你不，假如不能够逼到一个角落里面，你彻底的悔悟的话，改不掉的，改不掉的。你总会留那么一丝，这个中国人说藕断丝连哈，留那么一点点希望，你还是会回去依靠自己或者依靠别的。你只要等到你发现你自己不可靠，你外面以为可以依靠的也不可靠之后，啊，你来真正的完全转向神，那时候才从根里面啊来相信来顺服神，那样才能够有真正的建造。所以以色列人被掳不是白白受苦的，以色列被掳是让以色列民摆脱了长久以来拜偶像的，长久以来对于神的认识是错误的这种环境里面转变过来。好，那这个苦不是白受的，这个苦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彻底的改变。好，所以在下面呢，到三十章后面啊，他就告诉我们，因为呢这些事情，因为神说这个伤口不会愈合的，但是耶和华神可以医治你嘛，哈。那原来是原因是从哪里来呢？是因为神主动，他来怜悯我们，他来给我们有机会。所以这一连串呢，他讲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一连串。写得很美的，这个很可惜，这个耶利米书不能长一点时间再细的去读哈。这里就基本上让他们看见，哎，将来是要带给他们的一个图画啊，再重新恢复的一个图画。首先他们会回去，会重建，然后呢，他们会人口再继续会成长啊，生养众多，而且它里面用了会众这个字。会众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到神面前去敬拜的，这个名词啊。换句话说呢，恢复和神的关系，然后呢，他们真正的来敬拜神，真正来敬拜神。以前的这些以色列人，他去不去圣殿敬拜啊？去，但是呢，他不是唯一的。他不单单去这个圣殿敬拜，他也怎么样？去拜很多外面的假神的，所以他要回去真正的、真诚的来敬拜。这个我再回，你看他又再提一次，在二十二节又再提一次，要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希望耶利米说其他你都忘记，这个不要忘记啊！神真的要的是我们跟他有关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百姓。好了，他的之所以犹太人可以混割呢，他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神不变的爱。这个字在中文里面翻译慈爱啊，永远的爱都有哈。这是在旧约里面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哈塞啊，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就是神的那种没有死。无私的爱和这个很久不改变的爱，这同样一个字啊，因为神，他 爱他的百姓，爱他的百姓，所以呢才把回归的这个盼望给这个以色列人。这里啊，我觉得蛮重要的，在七节到九节里面，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小心注意的。就说这种关系呢，不是以色列的权利，乃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千万记得，我们不是该得拯救的，我们本来不该得拯救的，乃是因为之所以被拯救，是因为神他的慈爱。这些观念啊，我希望在耶利米书这些观念抛出来，就让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走对的路啊。我们常常觉得，就好像我上次讲的，这个，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护神啊，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存在，其实根本不是的啊。那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得救，不是我们的权利，是神的恩典，我们才有的啊。好，然后呢，他也。允许他们啊，一定会来牧养他们啊，而且会来拯救他们啊。那这个信息在这两章里面啊，他重复的讲了很多次，我想就是怕我们搞不清楚啊，就怕我们搞不清楚。好，这里呢就在安慰他们啊，安慰他们。这个他叫的在新约里面也引用了这个拉结哭，因为他的孩子不在了哈。那这里就基本上就讲了一些法利赛犹大人，叫他们不要再哀哭了啊。他们是当然情况是要他们哀哭的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回去你有机会看一下啊。这是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人真正悔改的祈祷文，真正悔改的祈祷文。我们刚刚就看到了，神要拯救我们，要用他的慈爱来眷顾我们啊！但是我们人的这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要悔改。这包括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啊，这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虽然爱我们，但是呢，假如我们不离弃我们的这个恶行的话，神也没办法，神也没办法。啊，这段经文写得相当好，是真的就从心里讲出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忏悔，这蛮重要的。那下面呢，紧接着就要来警告他们啊，他被盗的民啊，你反来复去要到几时呢？啊，这句话有好多种不同的翻译啊，都其实意思都差不多，但是呢，我。这个，重要的要讲的呢，就是说你们悔改，因为以色列以前有没有悔改过？有，千万不要再，我这个一直打不出来，这是不是重蹈覆辙，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测错了，对不对？应该是个车子旁的啊。哎，你好，这个 Google 一直那个拼音一直跳不出来啊，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重蹈覆辙啊，就。怪不得不出来。我念折是吧？我一直念车。那台湾是念车，对不对？
对。
那姑姑平时是不懂台湾的这个叫，这车子的轨痕迹嘛，啊，车的轨道啊，是念折。OK， 我再回去试试，重蹈覆辙这个。OK， 怪不得不出来。我后来发现打字有个好处，改我很多这个发音不对的地方。好，所以他一直在警告他们，你不要再回去，不要出尔反尔。这句话，你来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出尔反尔，你改了悔改以后怎么又回去了？这是他的重点，叫他们千万不要，因为怎么样呢？耶和华做了一件新事，其实这就讲新约。做了一件新事呢，就是女子要护卫男子。那这句话呢，你去看这个不同参考是很有意思。有人这个天马行空就讲出很多很稀奇的道理来哈。最诚实的一句话呢，这个道理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也许是当时一个大家都讲的一句话。也是当时讲了一句话啊，就是女子要护卫男子。那这是一件新事嘛？ 因为平常都是怎么样，男子护卫女子嘛，啊，所以他其实，这个意思很容易懂啊。那，这个你要去用很多想象力的话，当然，是有 freedom 啊，你可以去想啊。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神要做一件以前没有发生的事。其实这就是暗示新约主耶稣要来，啊，暗示主耶稣来。所以这个先知听神给他这些启示之后呢，他说呢，我突然间好像醒来，觉睡的香甜啊，这也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啊。换句话说呢，有人翻译说，哇，这个一觉醒来以后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好的事情。你知道神把这个信息给先知，有时候先知虽然他讲了这个信息，他自己不见得知道的，他自己不见得知道的啊。但是这里这个耶利米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哇，这个太棒了，这个神有这么大的恩典啊，有这么大的恩典，所以醒来了，这一觉睡了，这个梦做得不错啊，不是噩梦。好，
这个女子护卫男子是创世纪第三章，神对这个
夏娃
讲的啊，女子的后裔，女子的后裔要产她的头，
对，但是那个是指的耶稣，
是啊，指的耶稣，
对啊，那这里是女子要去护卫男子啊，就是这护卫可以说环绕或者是抱住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做一件很新的事情是，这个女人要去保护男人，啊，好。下面这段呢也是蛮好的啊，在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啊，好像在做拆毁的工作，然后呢，神又给他们应许将来要重建，啊，一切都很好。但是呢，他突然间引出来一句话，他说：“父亲吃了药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个是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二节啊，这是以色列常讲的话啊。那这有原来他们心里想要讲什么呢？哎，这又不是我们犯的错，我们的列祖这离弃神，所以我们今天倒霉。这是他以色列人在讲这句话的这个目的，啊，就是说呢，跟我无关，其实我祖宗的，他有没有根据？也有根据啊。在旧约里面就说，我追讨你的债的嘛，三代四代，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倒霉被追讨到了嘛，对不对？是我祖父曾祖父干的坏事，今天我倒霉啊。那他目的是什么？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我没有责任啊，It's not my fault。对，我没有责任啊，这是以前祖先的责任了，啊。那这句话呢，你要去什么用这个遗传学啦，什么 DNA 啦，哒哒哒的，可以讲一大堆的哈，啊。但是你要注意到，那时候显然没有这些科学了哈，啊。他目的呢，在早期讲的这个目的呢，是就是说你会影响到后代，但是呢，这是一部分而已。所以他下面就在同样一章里面，啊，这个耶利米就讲说，你个人要负自己死亡的罪的责任，啊，说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换句话说，你以前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对不对？啊，你现在是怎么样？自己吃酸葡萄，要酸倒啊。那这里就是让这以色列看见，你们自己要负责任的。去推卸责任，其实从刚刚陈老弟兄讲的这个亚当夏娃是夏娃是我们第一个好榜样啊。这个亚当就说，都是你帮我造的这个夏娃害我的啊。然后那个夏娃呢，都是你造的蛇害我的，都没有自己责任啊。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担起来，就说，你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任啊。那我这里为什么今天突然来讲一下呢？ 有些教导实在是很这个下面这个不代表本台意见，是我个人的领会啊。你们常常会听说 generation curse， 对不对？很抱歉，我不大相信。generation 有没有影响？有啊，但是就是这一段你们要讲，自己要对自己的一些事情负责啊，不能把这些责任完全推到我的祖先上面。而且啊，我觉得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其实为了下一段的经文所铺的个路，就是说呢，你们今天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你的环境、你的祖先的的确确对你会有影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 ，you are accountable， 你要自己要负责，因为你有选择，你有选择。好，就为了下面这段来铺垫的哈。所以呢，他说这一个就跳过去了哈，他原因是呢，我现在要跟你立个新约了啊。他说我现在要把这个约呢写在你们新版上啊，不止新的石板啊，这个石板上啊。他重要的当然是指的我们新约时候主耶稣要来，然后呢赐下圣灵啊，可以来教导我们啊，这是很明显的是指到我们在新约时代的神的作为啊。那这里 bottom line 是讲什么呢？因为把律例典章写在我们新版上的话，换句话说，我们顺服神的规矩啊，不是因为别人跟我定了很多条文，乃是我里面怎么样不愿意去做。所以呢，不是回应外在的诫命，乃是回应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引导。今天给我们的引导，我是很阿门这句话，原因在哪里呢？这跟我个性有关啊。我一直觉得基督徒是我们要教导，但是千万不要拿条文去压人家，因为他就好像是犹太人守这个诫命一样，变成很表面上的一些表面上你看得到的东西，其实上最重要的是你心里不想要做那些神不喜欢的事情。因为神今天真的给了我们这个恩典，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个人一直很盼望，就说让弟兄姐妹真的心里去爱主，你真的心里去爱主之后，神不喜欢的事情你自然而然就不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信主人是很自由的，就在这里，因为里面有神来帮助我们。那些讨神不喜欢的东西呢？你自然而然就没有兴趣，因为这个比你加条文好千万倍。要有这个，我们孩子都大了，反正有一次这个师母就问我的女儿啊，哎，她说你现在这外面这么乱七八糟，你怎么处置？哎，她说你们从小就教我这个要相信神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他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我心里想到神无所不在，我为什么不去做这些事情呢？啊，因为在他一直单身嘛，他这外面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引诱多的是啊。他跟他讲，他一点都不巴着他，因为他心里面有一把尺，这个事情跟神的这个启示在他心里东西不卖情况，这个事情他就不做了啊。所以这就是心愿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是从里面来遵循神的话。而不是外面加的条文，我去遵循什么啊？然后呢？而且呢，他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运气，就是说，他的赦免是永远有果效的。我们以前一切所犯的任何的最过犯，他赦免之后是一笔勾销啊。圣经上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这个诗篇里也讲哈，这个我们的罪要离我们多远呢？东离西有多远？我的罪离我有多远？请问东离西有多远？永远碰不到的，不是吗？东离西永远碰不到在一起的。
地球最远
的。但是你还是在那边呢、啊？你站在这个地球上，你还是有东和西嘛？对不对？
跟中午我已经要把东西搞在一起。
那就变成不是东西好，而且呢就说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你不需要人家整天来提醒。所以最重要的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其他这些事情呢，真的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情况，你从心里就不愿意去做那些神不喜欢的事。好，最后这个虽然是跟这个旧约，有人说这个是好像是新的出埃及哈啊，这个新约跟西乃山好像一样，但其实最重要的不一样的就是因为神主动的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以后，我们里面就知道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子民。好，那这个耶利米书到这里做结束哈。这个很高兴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也是一个蛮有慈爱的神。他讲了这么多一大串，目的就要让相信他们回到原点，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你这是借着古时的耶利米今天也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正式做一个你在你心目中间要有的关系，就是我们经常想到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要尽心尽力尽力的来，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是何等的荣耀，好让我们在生活中间蛮有盼望，蛮有力量，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讲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